正念之道五第四十二页第十八行。隔天他去到约好的地点等候，月行则一大早就起身，穿上脏兮兮的衣服，把头发弄乱，用红粉涂在身上，然后为了要瞒过众守卫，他手提一个水桶混在一群年轻的女奴之中，装作要去提水地混了出去。逃离该座大楼之后，他去到约好的地点与爱人相会，他们两人去到一个很远的村子住下，做丈夫的耕种，以及到森林里捡火柴与树叶，做妻子的则亲自用水桶提水冲米煮饭菜以及做其他家务。如是月行承受自己恶业的果报。不久之后她就怀孕了，当快要生产时，她向丈夫要求说，在这里没有人帮我，然而父母总是疼惜自己的孩子的，因此你应该送我回娘家去生孩子。但是丈夫拒绝她的要求，说道，我亲爱的娘子，你是在说什么？如果让你的父母见到我，他们不用尽种种方法折磨我才怪，我是绝对不会去的。尽管她不断地向丈夫要求，但是每次都被拒绝。有一天，当她的丈夫去森林里时，她向邻居们说，如果我的丈夫回来时问你们，请告诉他我回娘家去了。说完之后就把家门关上而离去。当她的丈夫回来发现她不在时，就跑去问邻居，而他们则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她想，我必须劝她回来，所以就追上去。当他追上妻子时，就劝他跟他回去，但无论如何他都说服不了妻子。当他们来到某个地方时，月行感到生产的阵痛，他告诉丈夫说，我感到要生产的阵痛了。说后就走进一堆草丛里，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最后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他说，我要回娘家做的事已经结束了，所以就跟丈夫回家再次一同生活。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她又在怀孕，当快要生产时，她再次向丈夫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又得到相同的回答，所以她带着孩子跟上次一样地离家出走。她的丈夫又追上她，劝她回家，但她不肯。当他们正在走着时，来了一阵飞驰的狂风暴雨，天空中不断地现出闪电，雷响得像要把天地给震裂，大雨则不断地倾盆而下。就在那时，她感到生产的阵痛，就向丈夫说，生产的阵痛来了，我忍受不了了，赶快帮我找个避雨的地方。她的丈夫拿着斧头四处去找可造避雨处的材料，她看到一棵灌木长在一座蚁丘上，就去砍那棵灌木。当她刚开始砍的时候，一条毒蛇从蚁丘中爬出来咬她，当时她即刻感到全身好像被火烧一般，肌肉都变成紫色，最后就倒闭在地上。遭受生产剧痛的月行一直盼望丈夫快点回来，但是都只是白等。终于她生了第二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忍受不了暴风雨的打击，因此大声地哭喊，身为母亲的把他们抱在怀里，双手抱膝地蹲在地上，整夜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她的身体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血了， 而肌肉看起来就像枯黄的树叶。隔天黎明时，他抱起肌肤红得犹如鲜肉的二儿子，把他背在腰上，然后一手牵着大儿子，说道：走吧，亲爱的孩子，你的父亲已经遗弃我们了。他走上昨晚丈夫所走的路，来到那座蚁丘时，看到倒闭在蚁丘上的丈夫，皮肤已经变成紫黑色，身体已经僵硬。他痛哭道：我的丈夫就是为了我才倒闭在路上。他一边哭泣，一边继续他的行程。来到阿吉拉瓦蒂河时，他发现昨晚的大雨令河水涨了起来，有些地方水深及膝，有些地方则水深及腰。由于身体弱得无法抱着两个孩子涉水过河，所以他把大儿子留在河的这一边，然后抱着小儿子过到河对岸。接着他折断一只树枝，把它铺在地上，再把小儿子放在上面，心想：我必须回去接另一个儿子过来。他离开小儿子，走回去再次涉水渡河。由于不忍心离开小儿子，所以他不断地转回头来看他。当他到达河中央时，一只老鹰看到他的小儿子，以为那是一块肉，所以飞下来抓他。月行看到那只老鹰飞下来抓他的儿子，所以就举起双手作势赶他，大声地喊：苏苏苏。他喊了三次，但由于距离太远，那只老鹰听不到他的叫喊，还是把那个婴儿抓起来飞上空中。留在河这岸的大儿子看到母亲停在河中央，举起双手叫喊，他想：母亲在叫我。所以他匆忙地要渡河，但是却掉入河中，被河水冲走。就这样，月行的小儿子被老鹰抓走，而大儿子则被河水冲走。他悲泣道：一个儿子被老鹰抓走，另一个儿子被河水冲走，而丈夫则倒闭在路边。他就如此一边哭一边走。继续向前走时，他遇到一个从社卫城方向来的男人。他问那个男人：先生，你住在哪里？女士，我住在社卫城。在社卫城的某条街上住着这么一户人家，先生，你认识他们吗？我认得，女士，但是请不要问我有关那户人家的事，你问你所认识的其他人家吧。先生，我不想知道其他人家的事，我就只问那户人家的情况。女士，你不给我机会避免告诉你，你知不知道昨晚整夜都在下雨？我当然知道，先生，事实上我就是唯一被雨淋了整夜的人。等一下我才告诉你我是怎么被雨淋的，请你先告诉我那位负伤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就不会再问你任何问题了。女士，昨晚的暴风雨吹倒他们的屋子，倒塌的屋子把那位负伤及他的妻子与儿子三人都压死了。他们的邻居及亲戚们正在火葬台那边烧他们的尸体。看那边，女士，现在你能看到火葬的烟了。听了这些话之后，月行即刻发疯了，他的衣服从身上掉下来，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全身赤裸，他就如此好像刚出生时全身赤裸地四处乱走，不断地悲泣道：我的儿子们都死了，丈夫倒闭在路旁，父母及兄长则同时被火葬。 看见他的人都喊疯子疯子，有些人用垃圾丢他，有些人用灰尘撒在他的头上，又有些人用土块丢他。那时佛陀住在奇缘精舍，当佛陀正在向众弟子开示时，看见月行从远处走过来，知道他曾经发愿且已经积集波罗蜜十万个大劫之久。在最胜花佛的教化期里，他看见最胜花佛宣布某位比丘尼为最精通戒律的比丘尼，所以发愿道：愿我能够在某尊佛的座下成为最精通戒律的比丘尼。最胜花佛以神通观察未来，确定他将会如愿以偿，因此为他授记道：在乔达摩佛的教化期里，这女人的名字将叫做月行，她将成为最精通戒律的比丘尼。因此当佛陀看见月行从远处走过来时，他说：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作为这女人的皈依处。所以佛陀使她走进寺院，众弟子看到她时都呼叫道：不要让那个疯女人来这里。但是佛陀说：别阻止她。当她走进佛陀时，佛陀向她说：大妹，恢复清醒吧。由于佛陀的神通力，她的神智立刻恢复正常。那时她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经掉了，由于感到羞愧，她即刻蹲在地上。有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外衣丢给他，他穿上那件衣，然后走进佛陀，五体投地地顶礼佛陀的双足，然后说：尊者，请作为我的皈依处，作为我的支持者。我的一个儿子被老鹰抓走，另一个儿子被河水冲走，而丈夫则倒闭在路边。我父母的屋子被暴风雨吹倒，把我的父母及兄长都压死了，现在他们的尸体还在同一个火葬台那边烧。佛陀听完他的话之后说：月行，不要感到难过，你已经找到一位能作为你的保护所、皈依处的人。你所说的是事实，你的一个儿子被老鹰抓走，另一个儿子被河水冲走，而丈夫则倒闭在路边。你父母的屋子被暴风雨吹倒，把你的父母及兄长都压死了。然而跟今天一样，你在生死轮回里为儿子及亲人之死而流的泪水已多过四大洋里的海水。接着佛陀送出以下的偈文：比起人于悲伤时所流的泪水，四大洋之水可算是少之又少。女士，为何你还继续放逸？当佛陀如此向她解释无始轮回的情况时，她的悲伤获得减轻。知道她的悲伤已经减轻，佛陀继续向她开示道：月行，对于即将投生到下一世的临死之人，他的儿子及其他亲戚都不能作为他的保护所或皈依处，你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成为你在世时的保护所或皈依处呢？具备智慧的人应当清净自己的行为，为自己铺设导向涅槃之道。如此说后，佛陀送出以下的偈文：对于受到死亡逼迫的人，儿子、父亲、朋友皆非贫贱，其他与自己亲近者亦然。亲人中无真正的依靠处，明了这一点的持戒智者，即应铺设导向涅槃之道。开示结束时，月行证悟了须陀环道果，于他心中有如大地尘土般那么多的烦恼都被消灭了。没有任何禅修是不以身受心法当中的一项为目标的， 因此山达地与月行也是借着这种正念的修行法而超越忧愁与悲伤。他们修行四念处，了知身受心法，身是色法，受与心是名法，法则包括名法与色法，因此身受心法就是名色法，换句话说就是五蕴。他们关照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本质，由于此正念之道，他们证悟涅槃，超越了忧愁与悲伤。山达地证悟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月行证悟出果之后，就出家为比丘尼，继续修行观禅，然后也证悟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要证悟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的人，必须具备充分的波罗蜜，曾经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因此，当他们观照身受心法或五取蕴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时，就能快速地证悟涅槃。所以，具备充分的波罗蜜是很重要的。接着我要解释经文中所说的四念处法门能灭除痛苦与忧恼这句话。灭除痛苦与忧恼意思是灭除身体的痛苦与内心的忧恼。四念处法门有助于灭除痛苦，正如提舍长老的例子，并且有助于灭除忧恼，正如帝释天王的例子。提舍是舍卫城中一个大家族的首长，他舍弃价值4亿元的黄金而出家，住在远离人间的森林里修行。他的地父派遣500个强盗搜查森林，以便杀害他。当强盗们围绕着长老时，他问说：居士们，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强盗们回答说：为了要杀你。长老说：在有担保的情况下，请给我这一夜的生命。强盗们说：沙门，在这样的森林里，谁能担保你不会逃走呢？于是长老拿起一块大石头，将自己两腿的骨头都打断，然后说：居士们，这样的担保可以吗？知道长老已经无法逃走，强盗们就暂时离开他，走到经行道的一端，燃起火堆，躺在地上睡觉。当时长老精进地修行，如何修行呢？书钞中解释说，长老不去注意因腿骨断折所产生的痛苦，压抑着身体的痛苦，而思维自己的戒行。由于他的戒行清净，所以心中升起愉悦与欢喜，由于愉悦与欢喜，身体的痛苦消失了。然后他修行止禅以培育定力，再以该定力作为基础，逐步地修行观禅。在当天夜间的3个时段里，他完成了沙门的任务。在黎明的那一刻，他证悟了阿罗汉果，并且说出下列这些庄严的话：打断我的双腿给你们作为担保，我厌恶且不愿以染污的心而死。如此思维之后，我见到诸法实相，并且在黎明时证悟阿罗汉果位。这是提舍长老灭除身体痛苦精进修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提舍长老不去注意身体的痛苦，只专注于禅修的业处。现在我们的禅修营中有不少禅修者向我抱怨说，身体疼痛，这边也痛，那边也痛。这些疼痛与打断腿骨的疼痛比较起来，哪一种厉害呢？你应该像提舍长老那样，不去注意身体的疼痛，而只是专注于你一项修行的法门根本业处。根据清净道论，40种止禅业处都可以作为根本业处，你可以选其中的任何一种， 在这次禅修营中，有许多人选择安般念，有些人选择世界分别观。透过专注于禅修业处，当定力提升时，你就能灭除身体的痛苦。如果要成就禅修，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当努力脱离四恶道，因为四恶道的痛苦比现在身体的痛苦更加强烈。如果现在不愿意忍受身体的痛苦，你就很难在未来不遭受地狱等四恶道之苦。还有另一个有关比丘克制身体痛苦的故事。有30位比丘从佛陀那里学习到禅修的法门之后，就来到一座森林里过雨季安居。他们立下一个共同的约定，要在夜间30里也履行沙门的任务，并且要避免彼此聚在一起。沙门的任务指的是戒定慧三学。作为比丘，我们每天日夜都必须履行这3种任务。这30位比丘就是精进地履行沙门的任务。在夜间30里履行沙门的任务之后，到了清晨的时间，开始打瞌睡的比丘一个接一个地被一只老虎咬走了。但是被咬走的这些比丘里，没有人出声说老虎来咬我了。于是有15位比丘被老虎所吞食。到了诵戒日那天，长老问说，诸位贤友，其他人到哪里去了？这时他们才知道其他比丘都被老虎吃了。于是他们立下另一项约定，任何人被老虎咬走的时候必须出声说老虎来咬我了。过后在与之前被咬走的比丘同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比丘被老虎咬住了。那位比丘叫说，诸位尊者，老虎来了。其他比丘就带着木杖和火炬来追赶老虎。老虎咬着年轻比丘，跳上一块底下悬空的山崖上，这是其他比丘无法上去的地方。然后老虎从年轻比丘脚部的肉开始吃上去。追赶的比丘们说，贤友，现在我们帮不了你什么忙了。比丘非凡的修行成就正是要在你现在的处境下表现出来。即使在老虎的吞吃之下，那位年轻比丘仍然压抑着身体的痛苦修行观禅。他证悟了4道4果连同4无碍解智。然后他说出下列这些庄严的话：我持戒清净，修陀陀行，我的心因为进行定与安止定而得到宁静，以此定力作为基础，我修行观禅，具备证悟阿罗汉果所需要的观智。但是由于片刻的懈怠，老虎咬住我的前胸，将我的血肉之躯叼上山崖。虽然处在山崖之上，我仍然克制自己的心，老虎随意地吃我这个身体吧。由于坚持精进地修行业处以根除烦恼，我以阿罗汉果智亲证最终的解脱涅槃。为什么这位年轻比丘能够如此快速地证悟阿罗汉果呢？这是由于波罗蜜的缘故。有2种波罗蜜，即过去的波罗蜜与现在的波罗蜜。对于证悟阿罗汉果与四无碍解智的人，他们必定曾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培植相当的波罗蜜。他们必须曾经彻底地研究佛法，也就是研究3藏圣典以及注释。他们还必须恭敬地聆听佛法，并且修行止观，达到行舍智。这些是过去的波罗蜜。那位比丘具备了这些波罗蜜，在成为阿罗汉的那一世， 他从佛陀那里学到业处之后，就精进地修行。他观照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劣优、远近的五取蕴为无常、苦、无我。因此，即使在老虎的吞吃之下，他仍然能证悟四道四果，连同四无碍解智。在这个故事里，这位年轻比丘也是不去注意身体的痛苦，他压抑身体的痛苦，只专注于修行根本业处，培育起深厚的定力之后，他修行观禅乃至证悟圣果。因此修行观禅是很重要的。至于身体的痛苦，有一天罗陀比丘问佛陀说：世尊，什么是病？佛陀回答说：比丘，五蕴就是病。我们的身心是由五蕴所构成的，只要还有五蕴，就一定还有病，这是无法避免的。举例而言，如果火界的热是病，我们就一直有这样的病，因为火界一直存在我们身体之中。同样的，如果地界的硬是病，我们就一直有这样的病。如果风界的推动是病，我们就一直有这样的病。如果水界的流或黏是病，我们就一直有这样的病。我们的身体是四界所构成的，有四界就有病，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我们不要太在意身体的病，包括身体的疼痛。在修行的时候，大家必须有想要证悟阿罗汉果的强烈意愿。若有这样的强烈意愿，就能引发强大的精进力，在精进力的推动之下，就能忍受身体的痛苦。应当谨记，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死，我们必须在死亡来临之前精进修行，以便能证悟阿罗汉果。我们不能肯定死后投生到来世时还能继续修行，因此想要立刻修行的强烈意愿与精进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身体的疼痛而灰心。大家应当谨记这两位比丘灭除身体痛苦精进修行的例子，并且以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另一位比丘在遭受痛苦时证悟阿罗汉果的故事。比达莫罗长老在家的时候是一个摔跤名家，在印度的三个国家里表演。后来他来到铜别州，国王成为他的观众，而且他受到皇家的赞助。有一次，当他进入密闭食堂的大门时，听到下列这段出自相应部非你所有章的经文：诸比丘，色不是你们的，舍弃它吧，这样的舍弃将带给你们长远的利益与安乐。听了之后，他心里想：确实地，色不是自己的，受也不是自己的。就是以这个念头作为激发的因素，他舍俗出家了。他在阿诺楼富罗的大寺受沙弥戒与比丘。